那么这个是圣经提到两座山，黑门山和塔伯山。那在这里我想我顺便的提一下，我们都知道说主耶稣呢，他带着门徒们到了撒加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个时候呢这个到了境内，然后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到了变化山。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变化山呢到底哪一座山？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座高山，所以只有两个可能，不是黑门山呢就是塔伯山。但是根据那个时候，根据这个圣经所给我们记载的，因为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因为主耶稣已经到了黑门山下，所以很自然的他变化山应该就是在黑门山，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变相由他衣服非常的洁白，地上的漂白也漂不了那样白。为什么？因为特别在黑门山的雪对照底下，我们知道雪是最白最白的，所以从那个整个那个描写的上下文来看，那么我们的主多半应该是在黑门山变了他的形象。那不止如此，只有这两座山是可能的候选，候选两座只有可能他变化的。但是为什么塔伯山是不可能呢？因为塔伯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人烟的地方，整个塔伯山上就是一座城，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而且就在塔伯的山顶刚好有一个山寨，有一个堡垒在那里。所以后来罗马人要为着要把这个塔伯山拿下来，花了好多时间才把它拿下来，就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堡垒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主不可能在那里变形象，因为主一定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肯定主耶稣变化形象那座山一定是黑门山。那么现在一步一步我们要来看，第一，主耶稣把门徒带到黑门山下，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自己就登了变化山。所以这两个步骤啊，在主耶稣一生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你为着要明白这一段圣经，你不只要明白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你也需要明白什么叫做黑门山。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来看这个黑门山到底跟加利利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加利利是那么肥沃，所以有橡树，有枫树，有桑树，也有番石榴，你看，那么还有橄榄，还有些麦子等等，那么还有许多的森林。那么加利利呢，实在说来呢，是整个迦南地最清脆的地方，它的确代表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圣经，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二十一节等一等啊，我们看，不是二十节，我们先看二十节，创世纪第二十节。亚瑟，我们说过亚瑟这个支派就在加勒利，那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所以你看加勒利啊，它不光是出肥美的粮食，而且出君王的美味。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啊，一定有人要请我们到金兆永去。为什么金兆永？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吃到慈禧太后的点心，所以呢那个就变得非常有名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加利利不光是出产，而且加利利呢乃是能够出君王美味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它有多丰富，这就是加利利。那不止如此，我们看生命记33章23节，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无论是亚瑟，无论是拿弗他利，这个就是加利利他们所在的地方，圣经给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不仅如此，不止如此，我们 再来看一节圣经，那就是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眼里。这什么意思呢？这些地方拿弗拉底加勒利所在的地方，它不光是出产丰富，而且呢它是个健康的地方，它是个充满空间的地方，好像你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呢这个生命呢是个奔放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可以说是就像雅歌歌中之歌所说，来吧我们一同穿山越岭。所以呢特别用鹿来代表在这个加利利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跳跃的生命，是奔放的生命，是自由的，而且是健康的。因为如果奔放跳跃，这都代表健康的。像摊子躺了38年，那就是生病，那就是疾病。所以这里很明显，加利利充满的就是活力的，给我们看见的生命就像鹿一样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在加利利一定有鹿的。现在我们来看一首的诗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好不好看诗篇42篇？诗篇42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画画的话，你这里会画一个鹿，这个鹿呢在溪水旁边。我想这是恐怕是基督最喜欢的一节圣经，也是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写诗的人把自己比作鹿，他对于神的渴慕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因为呢我们知道鹿为什么渴慕溪水呢，他可以从那里得到滋润。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他被敌人追赶的话，这个鹿啊只要跳到溪水里面，那个味道就没有了。但是以前呢，那个猎犬也好，这个敌人追赶他能够闻到他的味道。但是很稀奇，他只要一进到水里面，他只一进到水里面，敌人就闻不到了。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像以色列一样，法老的军队在后面追赶我们。但是呢，我们一受浸，我们一进到水里面，这个世界就闻不出我们味道来。所以你看见如鹿渴慕溪水。那我们要问，这个溪水是哪里的溪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里的溪水是哪里的溪水？你如果仔细读这一章的圣经，你就知道这个景象是什么景象。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现在读第6节就解开那个谜底。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林，从米撒山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诗人在什么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这个别的地方，他事实上在哪里呢？他事实上在该撒利亚北利比的境内，刚好是在黑门山下，而且呢刚好在上约旦，那个就是约旦所经过的地方。所以呢，一面他说我从约旦地，一面说我从黑门里。那么米撒山呢，这个圣经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大概应该就是那个地方的一座的小山。我不知道这个山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变化的那个山，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明白，这里的那个溪水，这里的路是哪里的路呢？以弗他利像个母鹿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这里的路呢，这里的溪水乃是黑门山下的溪水，这里的路呢乃是黑门山下的路。那不止如此，这个不止如此，那么写诗的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呢，就好像当时主耶稣所把他们带到哪里呢？带到这个该撒利亚北利比的地。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16章，以后你再回过来读这个可拉斯第一首诗，这是可拉所写的第一首诗， 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像鹿一样渴慕溪水，但是我们要问这个溪水是哪里的溪水？这里的溪水就是黑门山下的，这个就是加利利一带北加利利，这个就是这个上约旦的那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的景色，这里的非这个形容是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而且我们刚才不是读过吗？在创世纪里面，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弟兄姊妹，你看，不是被捆绑的，这个生命是释放的生命，满了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被带到整个约旦河的上游，我们被带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被带到起初，弟兄姊妹，这里的光景就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要记得，你要解释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一定要懂得圣经的地理，我们一定要懂得这里的背景，然后你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那里去。弟兄姊妹，有他的原因的。为什么那个地方他我们的主才能够把他的心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只有带到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渴慕像鹿一样的渴慕，除非那个溪水满足他们，他们永远得不着安息。所以你知道那个奥古斯丁怎么说呢？他说，神啊，我的心是为着你创造的，这颗心永远得不到满足，除非这颗心满足于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着启示一个基本的条件，渴慕。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在黑门山里，你如果在约旦山地，从米撒山，你说你就会说，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撒山纪念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渴慕。然后你读到42篇43篇，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来看它，那这样我们的时间就完全不够了。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以弗他利是什么呢？是被释放的母鹿。这个母鹿在哪里呢？这个母鹿在黑门山下。这个母鹿在哪里？这个母鹿在约旦河地。这个母鹿简单的来说，就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把这些圣经连在一起，你就能够对主的话具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那就是歌颂之歌，歌颂之歌，雅歌第四章。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雅歌是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中间的交通。那么我们如果来看他们中间的关系的话，你看见第二章呢，他们中间有阴影，他们分开过，所以他在寻找他的良人。第五章也是，因为你知道当良人从门里面，从当良人呢是当良人呢，他从这个当这个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的时候，虽然他动了心，但是因为他迟了一步，结果良人转身就走了。所以你看第五章以后，或者是第三章以前，那么苏拉密女和所罗门，我再说哈，这个所罗门，苏拉密什么意思？苏拉密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苏拉密，这个两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不过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所罗门是平安王的话，苏拉密就是平安后。那么圣经是故意用这个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如果你念快的话，就是一个来形容我们的主就是所罗门，我们就是苏拉密。所以呢，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那么讲的关系最好的是第四章。第四章，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那么为什么关系最好是第四章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呢，新郎和新妇他们一同站在黑门山上。那黑门山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永远代表主天的境界的。所以黑门山的经历在圣经里面永远是指着升天的经历，指着高峰的经历。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里，你如果读到第七节， 我的骄傲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你看利巴嫩就是黑门山那一带，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黑门就是黑门山，就是士尼尔就是黑门一样的，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的新郎和新妇在哪里呢？他们一同在黑门山的。